十八章，巴比伦倾倒。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弄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和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设法太过，就发了财。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哪，你们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上帝已经想起来了。他怎样待人，也就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地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地调给他喝。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上帝大有能力。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淫，一同设法，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嚎，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这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各样香木、各样象牙的器皿、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铁、汉白玉的器皿，并贵肉、豆蔻、香料、香膏。乳香、酒、烟、细面、麦子、牛、羊、车、马和农仆、人口。巴比伦呐、啊，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你一切的珍馐美味和花美的物件也从你中间毁灭，绝不能看见了。贩卖这些货物，借着他发了财的客商，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哭泣悲哀，说：“哀哉，哀哉！这大臣啊，素常穿着细麻、紫色、朱红色的衣服，又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装饰。一时之间，这大的富豪、富厚的就归于无有了。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并众水手，连所有靠海为业，都远远地站着。”看见烧塔的烟，就喊着说：“又何城能比这大城？又比这大城呢？”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哭泣悲哀，喊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凡有船在海中，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他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上帝已经在他身上伸了我们的冤。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大比伦，巴比伦大城也比这样猛烈地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了。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听见。各行手艺人在你中间绝不能再遇见。推磨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灯光在你中间绝不能再照耀。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你的客商原来是在地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
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
好，非常感谢苏姊妹。今天是启示录十八章，这十八章就是本章就讲的这个巴比伦的倾倒。巴比伦是一个敌基督的系统，有宗教、经济和政治方面。昨天我们十七章是讲大淫妇的刑罚是宗教方面的倾倒，这个今天这十八章呢是讲经济方面的倾倒，明天呢十九章就会讲到政治方面的倾倒。在约翰的当时的眼中呢，这个巴比伦呢主要是指这个罗马，因为这个罗马是敌基督的大本营，而这个兽呢是指这个领土皇帝。这个巴比伦的前身呢就是巴别塔，是代表这个人类的高傲，要靠自己的力量，不把神放在眼内。十八章呢显示的这个巴比伦的完全毁灭，约翰借用这个巴比伦是来代表这个罪恶世界的势力，这个一切男主神计划的都会遭受悲惨的结局。我们大家回顾一下子这个历史，就是人类的这个整个历史舞台在极快速的进行着，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国家和国王都可能在瞬间兴起，一时间又倒下。上世纪有个国家就是这样。第二节就是说这个巴比伦大城倾倒了，是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处的巢穴。罗马帝国的上任呢是利用这个社会中的声色犬马来发财，今天呢很多人也是干同样的勾当，常以多得利益为出发点，很多精明人的呢也受到这个诱惑，利用这个世上这个邪恶的制度去图利。我们基督徒呢却要按照这个基督的价值观，在生活中要活出服事实心和舍己顺服和真诚的生活来。这个第五节是说到因他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 想起来了，就是指这个在十六章十八十九节的大地震中，神想起了这个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曾自己列入的酒杯递给他。虽然审判的顺序是排在后面，但是这个神的审判中绝不会这个有漏网之鱼，所以我们千万不可存着侥幸的念头。从这个神审判这个巴比伦可以看到，神虽然暂时允许这个罪恶留在这个世上，是为了给予悔改的机会，但深渊在神，神也必予报应，一切的罪恶神并会清查。所以我们基督徒也绝不能容让这个罪恶停留在我们身上。这个然而这个有三类人为巴比伦大城的毁灭而哀哭，一个是地上的君王，地上的客商、船主和水手。这些人呢在顷刻之间的损失巨大，巴比伦毁灭之惨重。约翰呢为此也写下了这个六个绝不能再听见，绝不能再遇见，绝不能再造谣。但当人替巴比伦城大城哀哭的时候，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呢都要欢喜，因为这个神替他们伸冤了，也就成了第五印的应许。这个本章的结尾呢写下了这个巴比伦毁灭巴比伦的原因。第一呢，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这个所谓的尊贵呢只是徒具外表，其实引致自大和傲慢，他们垄断及控制市场及经济，借此支配世界。第二呢，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这个如今的这个世界是日渐堕落，道德败坏，世人呢是崇尚这个巫术、迷术、魔法，有些是以及这个邪术，借此满足贪欲与色欲，并试图这个渗入到教会中来。 第三呢是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人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这世界总会拒绝福音，恶待圣徒，逼迫甚至杀害神的仆人。神最终呢也必追讨这流血之罪，替殉道者伸冤。今天呢我们大家一起就来思考这个十八章八节，也是这个本章的一个最重要的一节。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
这么繁荣的这个巴比伦大城哈、这个一天之内啊，第八节提到哈、这些灾殃都会临到他。然后后来三次有提到一时之间，第十节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哈。十七节说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都归于无有了。到了第十九节的最后一句，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啊。这个也是保罗一直提醒我们的哈，这个财富啊，一时之间像这个鸟会飞走的啊，一时可能是这个享受，但是这个不能长久的哈。这个毁灭的降临啊，审判的降临是在很快的时间就会临到哈。这个不断的讲他的奢华，他的富厚，他的这个华美啊，这个列出这么多的货物。显得好像很丰盛哈，这是今天这个世界吸引人的方式，让人眼睛看上去很舒服。但是呢，圣经是提醒我们，这些东西一时之间，一天之内都会落在审判之下的哈。好，这一章提到这个淫乱的大巴比伦啊，主要就看到他的奢华啊。这里有几次提到奢华呀、华美呀、富厚啊，都是在描述他们这个经济上不仅是富足，而且是到了奢华的地步啊，到了炫耀的地步啊，是为了自己荣耀自己啊。这是第七节，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你看这里特别把他们做买卖的这些的货物都列在这里，从金子银子开始到奴仆人口啊，奴仆人口都成了他们奢华的工具了。有钱的人只要花钱就可以买人的器官，就可以买人的命啊，然后换成自己的啊，让自己多活几年。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现实啊，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就在我们的眼前，就正在发生的事情啊。所以这一章里面对于基督徒两个呼唤，一个是出来，不要跟他们同流合污，不要被这种的奢华的生活方式所吸引，也去追求这些东西。另外一个呢，就是在第二十节啊，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是神公义的审判降临的啊。那些与巴比伦相关的君王、客商、行船的人是唱哀歌，但我们呢不是的啊，我们是用神的眼光看待这件事情，是神公义的审判降临的。他怎样去待人，上帝也怎样待他，对待他们。他怎样去残害别人，他们也照样去受痛苦。他怎样去荣耀自己，追求奢华，那一时之间就变为荒场。这是公义的神的审判，所以我们要学习用神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事情啊，不是唱哀歌，而是挺胸昂首啊，因为知道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啊，快到了啊。刚才在小组里面，有举一些实际的例子啊，就是今天的人如何追求奢华啊，这个有了钱。到了周末大家都去洗浴中心啊，去享受啊，去追求这种的生活的方式啊。那更可怕的就是教会。如果教会钱很多，就是追求那个建筑物啊，教堂建筑建得很漂亮啊，内部装修很奢华。然后呢 这个有钱的那个教会的牧师啊，开的车不光开车了，住大房子，不光住大房子，还买飞机，不仅一架飞机，好多架私人飞机，穿的都是名牌啊，这个这种的方式，还说这是神给他的祝福，是，这是神给他祝福，但是呢，他却没有好好的使用神的祝福，用在自己的奢华上面，这是要像巴比伦这个邪恶的城一样受审判的。这个后来朱牧师有补充哈，就是说本来教会应该影响社会，但今天呢反过来哈，社会的价值观念进入教会，教会跟着社会跑，这是要受审判的。我们从神那里领受的财物金钱，神是让我们成为管家啊，成为这个疏通的管道，世界上有哪些需要的人，我们看到有哪些的这个贫穷我们需要帮补的啊，有哪些的宣教士需要我们去支持的，我们拿到的金钱从神那里领受的祝福应该去祝福别人，成为一个管子出来，对不对？这些钱不是我们的，我们是管家，替神来经管的经营的，那拿到以后呢去帮助啊神要祝福的人，这是我们应该当使用。教会是这样，个人也是这样。神并不是说这个财富本身是有问题的，财富你好好用的话就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那个波阿斯是个大财主啊，但他懂得去照顾那些寡妇，照顾那些逃难的人。亚伯拉罕是大财主啊，但是他不觉得那东西是他的，他可以好好的使用成为别人的祝福。金钱本身不是问题，怎么使用金钱是一个问题啊。有人讲这个金钱是最好的仆人，你要把它当仆人啊，那这个钱就很好用。但他金钱却是最糟糕的主人。如果你成了金钱的奴仆，金钱成了你的主人，你整天想的就是怎么挣钱，怎么攒钱啊，怎么这个积累你的财富的话啊，糟糕了啊，你成了金钱的奴隶了啊，这是最糟糕的局面。所以神讲得很清楚哈，金钱不是问题哈，问题在于说贪财哈，贪财是万恶之根啊。我们时时刻刻都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诱惑的世界啊，这个奥运会开场开幕式闭幕式搞得越豪华啊，这个春节晚会也是哈，那个布景啊，那个装饰啊越来越华美华丽啊，但是里面的内容都是很空的很虚的啊，没有思想的啊，没有这个内涵的，这是今天这个世界的样式啊，包装很漂亮，但里面都是败絮啊，叫金玉其外败絮其内啊，这是这个世界的样子，很吸引人的眼睛，但是不能给人生命。那人的出路呢是在福音的里面，真实的生命，真实的这个丰盛是从主那里来的啊。所以当我们看到哈，刚才也有姊妹分享说我们要为这个事实真相去发声啊，看到有这些社会的不公不义哈，我们要勇敢的站出来要替他们发声哈，这是一方面。当然其实这不是很容易做的哈，现在敢站出来的人枪打出头鸟啊，都被抓起来哈，抓的人就是挑头的人啊，所以这是需要勇气的。但另一方面呢，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最主要的发声是为真理发声，是为福音发声。无论是害人的人还是被害的人，那个出路都不在事实真相本身。你揭露了事实真相本身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今天是活摘人体器官，明天可能是铁链女，后天又什么毒奶粉，一个一个的哈，这个社会问题会层出不穷。因为那个根源是人的罪嘛。如果人不认罪悔改重生的话，这个问题今天是这个明天是那个，解决不来的啊。所以根本的解决的问题是在于人要重生，人要得救，人要认识耶稣基督，生命改变啊，人的做事的方式才能改变。那今天这一章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提醒啊，这个追求奢华的人，没有重生的人，最后一时之间一日之内就落到那个神的审判当中。
从前面一章我们提到这个大巴比伦城嘛，那大 是这个是一个撒旦所建造的这个建立的这个邪恶的国度。那这十八章呢，我们就看到这个神公义的手就下来了，我们看到他是如何的审判这个大巴比伦城了。那神的光就要照进了黑暗，消灭罪恶，为那些曾经受害啊受逼迫的人伸张正义。那在第四节我们看到，当神在审判降下来之前呢，约翰就听到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所以我觉得这章最重要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从这个城出来。好，所以那我们来看到大巴比伦城的特征，它是很奢华的，很迷乱，很淫乱的，很萎靡的，而且是很骄傲的，很骄傲的。这个大巴比伦城充斥了很多很多违背圣经的这个价值观，就跟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现在社会就是崇尚这样子的生活，啊，但我们可以看到，不管这个社会是多繁华，但是如果不得到这个神的保守啊，一夜之间、一时之间、顷刻之间，就像我们这个今天讲的，神的审判就会来了。这个多繁华都一夜之间都会倾倒的。其实神在在我们这个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八节、十六章第十九节跟十七章第十六节，神都派天使来讲，都大声的警告过说，巴比伦城要倾倒了，要倾倒了，三次的一再的警告。但是人都是很顽梗，都不听。像以前有一个叫庞贝城，对不对？以前也是一个非常这个虚华奢靡的糜烂的一个城，非常的繁华。但是一夕之间火山爆发了，整个城都没有了，但是人还是没有觉醒啊，对不对？神其实一再的警告我们，而且一再的有这种事情发生，但是神还是很怜悯，还是存留一些人，但是这些存留的人完全没有觉醒。都你知道这个神一再讲，这个真的一时之间呢，我们要知道这时间的紧迫感。所以呢，我们虽然身处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要告诉我们自己，我们不属于这里，我们不属于这里。所以我们要坚定的跟随神的教导，而且要宣告自己是单单属于神。我们要就是我们这个已经从那个城出来了。所以我们要求神啊带领我们，要从大巴比伦城里面走出来，求神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不受世界的所吸引，只单单的属于神。
好，谢谢 Vivian 啊。这个城一夜之间，一天之内就遭到这个审判啊。旧约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索多玛、俄摩拉啊，也是神降天火啊，一时之间就毁灭了。那信的人要逃出来啊，这是神一贯的怜悯做事的方式。罗德的妻子两个女儿，虽然他们竭力劝他们身边的人啊，别人都不听的哈， 就像挪亚那个时代啊，别人都不听的、不信的，但真的这个事情发生。那罗德的妻子啊，主耶稣基督也提到这件事情哈，你们要思想罗德的妻子啊，虽然人出来了，但心还在那个城里面。回头一望啊，就变成了岩柱。那今天呢，我们要从心思里面做起啊，能够看到这个神的审判降临，能够欢喜的啊，这是二十节，是因为我们的心思被更新的，对不对？我们不是出于直觉，如果出于直觉看到人遭难、遭害啊，有火来烧他们，那我们会有同情，会有这个怜悯，会有这些东西发出来啊。但是这里面显然不是照着直觉去看待这个问题，是用神的启示，用神的眼光去看待，就能够为这个审判的降临而欢喜，而感恩，而赞美。大家记得我们前面有读到哈，这个宝座前的赞美，为神的公义一灾成灾，神的判断是一灾成灾，地上在遭难，天上在唱诗歌，这是因为我们的眼光被改变了，不是出于人的眼光，不是出于世界的眼光。也这是我们哈，这个每一天，这个读圣经的益处啊，用神的眼光来看，
好，我们第二组也有很多的分享哈，黄师母他在他有很多的分享，主要就是说看到这个邪恶的时代，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那么邪恶，那么黑暗，通通这些势力呢卷在一起，真的是很混乱哈。那黄师母也告诉我们说不要卷进去，那我想这是一点很重要的一个提醒。那很多事情我记不住哈，要请黄师母周弟兄要等一下有补充。那还有一个姐妹呢，她是看到就是说这个将来的日子哈，是一时之间这一切呢灾殃刑罚就要来到，好，所有的呢要变为荒场，要归于无有。那他记得昨天何牧师有说一句话哈，他说看见神所看见的，灵里才有力量。好，然后今天早晨的诗歌，当转眼仰望耶稣，好，就更证实了，就是我们只有一条路，只有一件事我们要把握住，就是要定睛于主。好，否则我们软弱下来，就像这个十八章里面讲，好，很多在旁边的人是远远的看着，好，他们心里面愁苦又软弱。好，就像刚才何牧师有讲，就是说我们真的我们要成为一个吹哨人，一个发声的人哈，虽然我们一发声会招来很多想不到的祸患哈，但是呢我们是为真理发声啊，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要鼓励我们自己，我们要对得起主，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够软弱远远的站着哈，我们要灵里有力量，看见神所看见的。好，那我还有很多事情记不住，要请黄师母周弟兄来补充，谢谢。
慧总姊妹基本上把我们的那个重点都说了，就是有个补充的话，这个大淫妇呢，实际上也就是这个所说的这个邪恶的势力，他们呢因为什么都信，特点呢就是这个奢华穿金戴银，基督徒在这个世界的话很容易被这个世界所卷起进去呢，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要警醒，看到这个一时之间呢这些东西都会毁灭的，就像以之前发生的这个世代风暴，一下子就把所有的人就卷起进去了，所以我们要彼此的祷告，要彼此的警醒，这样子才不会卷起进去，而且呢要赶快离开这个巴比伦，也就是要离开这个罪恶，因为这个现在这个世界上的可怕的这个征兆已经显现了，比如说这个经济的崩盘，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征兆，所以我们不要看到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倾倒和惊慌这些负面的信息影响我们，我们要彼此的祷告，彼此的这个学习神的话语，这样子呢我们才有神的保护。王弟兄呢最后总结就是说，这个大淫妇呢是抵挡神的，是而且呢是通过这个诱惑这个世界这个政治体系来叫大家都不信神，抵挡神。所以大淫妇呢自己不仅自己抵挡神，还利用其他的手段让世界都不接受神，所以我们要特别的要警醒，因为等到那一天来的时候，主要真的来的那时候是时间很快的，所以就来不及了，所以我们要趁现在就是劝大家去离开罪恶，每天要不停的祷告，要警醒。
我只想讲一下第五节，就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这个原文想起来的原文是神记得他的罪恶，不是神忘了现在想起来了，是神 一直记着他的罪恶，但是神是忍耐等候到现在要处置他了。
亲爱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尽管在这个黑暗堕落的世界中，我们知道你再来的日子近了，因此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在你的面前彼此的提醒鼓励和扶持，在你面前谨守。我们也看见这世上魔鬼撒旦在幕后的 日子里面更加的猖獗，在用各样的伎俩在迷惑，在诱惑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看到邪恶的势力，我们看到堕落的教会，甚至是被撒旦所引了去的我们的教会或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中间警醒，也让我们在你的爱中彼此的扶持。我们愿意在真理里面为真理发声，为福音发声。是的，这个世界很多的黑暗，我们要为真理发声。是的，正向并不能解决问题，唯一解决人的问题的是你的福音，你的真理。帮助我们在真理里面可以立定，而不是单单的所谓的为真相发声。主啊，帮助我们基督徒弟兄姐妹在真理上有清晰的立场，正确的立场。主，感谢你，感谢你保守众弟兄姐妹，也透过你自己的话语，透过你在给使徒约翰的启示中，也让我们看见将来必成的事情，就是你必然得胜。那我们忠心跟随你的，也跟你一样必然得胜。帮助我们做那圣洁的心腹，而不是那大淫妇。主，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 阿门，
阿门。